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麦。我们这代人是在弘扬出生入死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长大，戴红领巾的时候就被牢记要一不怕死，二不怕苦，无知无畏的年纪似乎时刻都准备着抛头颅洒热血的冲动。长大以后，在社会的一遍遍毒打中，认识到人性的复杂，经历过人生的迷茫，越失望的想死，可越想到死就越是怕死。那时候唐曼，我常常在想，人既然生来就奔着死亡去的，哭着来到人间，疼痛着离开人世，短短几十年还总是痛苦多过欢乐，究竟这人生有啥意思呢？可一想到去赴死，又本能地感到恐惧，虽生无可恋，却并没有出生入死的英雄气概。等到认识了神，才明白人生不过是客旅，是为永恒做预备的。信耶稣得永生，原来是出死入生，从永死的黑暗世界进入永生的光明国度。人生的方向正确了，心里也就有了笃定的盼望，对死亡反而既不恐惧，也不再纠结了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，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3:8-10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一书3:8-10，约翰说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读完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会说了，有时候我也不想犯罪，可是遇到诱惑的时候啊，就是不能自已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，每个信徒都有些容易被试探的地方和难以戒除的一些习惯，这些弱点呢，让撒旦呢就有机可乘了。因此我们就必须来对付这些弱点了。那么约翰在这里并不是论述未能完全得胜试探的人，不是，而是指那些沉迷在罪中啊，努力为自己的罪来去辩解的人。那么真信徒呢，不会也不该一直沉溺在罪中。那么你说如何能够胜过缠绕着我们的罪呢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做到以下的几点儿。 也就是寻求圣灵大能和神话语的帮助。第二就是避开那些容易被试探的环境。那么第三就是寻找肢体的帮助，让别人为你来代祷，开放自己，接受别人的劝诫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，约翰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我已经信主了，那我不会不是从神所生的吧？好，那么在这段经文中呢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所指的就是真正的信徒啊，是不会活在罪中，也不会漠视神在道德上的律法。信徒虽然会犯罪，但会努力的靠主所赐的力量来去胜过罪恶。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那么所指的就是神所赐的新的生命啊，犹如种子一般的扎根于信徒的心中啊，使信徒就不再活在罪中。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赐予我们耶稣的新的生命，我们就是从神所生的了。神他赦免了我们，他完全接纳我们，我们就重生了。重生不仅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而且因着基督他的代赎，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家庭来做神的儿女。圣灵他住在我们里头啊，每天更新我们的心思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啊，使我们以新的视角来去看待事物，越来就越像基督了。罗马书的12章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弗所书4章22到24节，保罗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看，基督徒有两种性情，就是老我还有新人。信徒不可能靠着自己而活出新的生命的。在罗马书7章，保罗就发现了两件事儿。第一，就是在老我里头没有良善；第二，就是在新生命里边呢又没有能力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寻求帮助啊！不管你是谁，你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的。唯有靠着圣灵在你里头的帮助，你才能够结出好果子。而神要我们能够结出好果子。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他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”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你看，神要我们来结出果子，但是呢，他也要来修剪我们。如果我修剪嫁接烙梨树，他就能够来结出比较好的果子了。那么神修剪我们，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结出好的果子。有时潜伏在我们里头的老我，他也会结果子，但是那是肉体的作为，既不吸引人，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约翰就指出了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按着他们所结的果子，你就可以来分辨了。马太福音7章20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有一位学者呢，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，我不会论断你，但是我是一个检验果子的人。我们应当有能力啊，在教会肢体中找到果子。那么在约翰一书3章10节，约翰他就给我们两个清楚的指标啊，好验证到底谁是神真正的儿女。那么首先约翰就指出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。那么任何人，不管他是谁，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如果他不为主而活，他就不是神的儿女。不管你有多么的活跃，也不管你是不是教会的执事啊，也不管你是否忙得像白蚂蚁一样，但是约翰说，辨别的重要标记就是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。那么这个宣告呢，很严厉，但是这是圣灵借着约翰所来说的。好，约翰接着又指出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，这是辨别的第二个标记。 那么请问，你爱其他的基督徒吗？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，你就一定会爱其他的基督徒的。约翰把人类呢，就分成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这两大类。所有人类都是属于这两类当中的一个，不存在既不属于善又不属于恶的那个中间的灰色地带的。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就记载耶稣说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好，约翰在这里就提到两个方法，用于分辨到底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，就不属神。你看，并没有区中的立场可供选择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两种成分各占半的。一个行义的人足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女了。那么紧接着约翰就继续说明测试谁是神家里的人的第二个实验，就是爱的实验。从基督徒时代开始，众使徒呢就已经教导说了爱弟兄这个是神圣的责任。那么这里所说的爱并非友善的情谊啊，或者是纯粹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爱，而是指属神的爱。这是指啊，像基督一样的去爱其他的人。那么事实上，人根本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的啊，只有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，人才可以来做到。在约翰一书中，爱这个字呢出现了很多次啊。首先我们必须先正确的认识爱到底是什么。那么在希腊文中呢，有三个字啊，英文或者是中文都翻译成爱。那么第一个希腊文就是 eros， 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儿啊，意思就是情欲的爱和性有关。那么希腊人呢，他们喜欢谈性啊，他们所膜拜的偶像啊，都和性有关啊。我要再来强调一次，新约圣经中从来不用 eros 这个字。好，第二个希腊字就是 philio， 是友谊的意思，表达兄弟之爱。那么第三个字呢，就是 agape， 是最高层次的爱，就是指神的爱。神爱世人，那么就是用这个字儿的。约翰在这里呢，他用 agape 这个字儿啊，叫我们来去彼此相爱。我们到处都听到爱爱爱，而往往这个爱呢，都和性连接在一块儿。但是在圣经里边，爱和性完全没有关系。约翰说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那么意思就是要顾念我们的基督徒弟兄，要帮助他们。这不是指你要顾及弟兄的言行还有兴趣，不是指啊你随时要张开双臂啊问候弟兄，不是，而是指啊你要关心弟兄，你不可以对另外一个基督徒怀恨在心的。那么下一章呢，我们会讲到爱绝对不是轻率的，不是捉摸不定难以信任的。这不表示你必须帮助你所遇见的张三或者是李四。那么圣经告诫我们要睁大眼睛啊，非常谨慎，但是呢，我们应当对主里的弟兄存有爱心。这是关心的爱，是有行动的爱，是对他人呢有益处的爱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，经文说：“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”好，所听见的，那么希腊语的原文是过去否定式。指过去所发生的一次性事件， 而只有借着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人类的救赎，那么才是真正的福音啊！除此之外呢，别无救恩。反脱离这个福音的都是敌基督啊，只能够使人类啊坠入到罪还有灭亡中。命令所指的就是使徒所传讲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劝勉。爱不是福音的应用，而是从起初就确立的福音的目的。那么行公义呢，就是爱弟兄。约翰他从斥责罪就转到谈论爱了。约翰一书3:11-4:21都是强调信徒领受了基督生命后啊，应该怎么样的彼此去相爱。约翰在2章已经指出，爱神的心必须表现在爱弟兄的身上。那么在3章，他又进一步的教导，爱弟兄的心呢，应当表现在连续心的行为和为弟兄舍命上，因为基督曾经为我们舍命过。那么舍己的人，他才是真正基督徒的一个标记的。约翰在这封书信里边呢，他还常常提到了起初啊，所指的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。约翰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那么在这里，约翰只是重申了主耶稣他的教导。约翰福音13:35记载主耶稣说，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看，这种爱就是基督门徒的一个标记了。约翰说，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，从起初你们就听过了，主耶稣教导过我们，所有的使徒也这样来教导，从起初我们就听过要彼此相爱。那么今天呢，在很多地方啊，都缺少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3:12经文说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好，约翰就指出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那么根据创世纪的4章的记载，该隐和亚伯他们是亲兄弟，他们在很多方面呢都很相像，但是该隐却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为什么呢？好，紧接着约翰就给出了答案，他说，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好，该隐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就出在猜忌或者是嫉妒，这是该隐的罪。用猜忌来形容该隐的问题可能并不恰当，因为猜忌含有怀疑的意思。例如，一个人可能会猜忌自己的妻子，表示这个人呢可能爱他的妻子，但却怀疑妻子可能对他不忠啊。所以我认为用嫉妒啊比较妥当。那么在字典里边，猜忌和嫉妒他们是同一字，这两个字的差异呢并不大，但是呢还是可以做出区别的。该隐的特质就是嫉妒，他嫉妒他的弟兄，以致成了杀人犯了。你看，嫉妒呢，就是人类的本质了。有人说，世上最大的致命伤就是猜忌和嫉妒。啊，我要给嫉妒啊，来下一个定义，那就是对别人卓越的表现或财富感到不安和不满，心中怀着某种程度的恨意，又渴望拥有相同的优势。那么这正是该隐他的写照了。心怀嫉妒的定义就是受到嫉妒心的鼓动或者是牵引啊，因他人的卓越表现或财富心生嫉妒而痛苦。我们必须留意其中的区别。女人不会嫉妒男人的勇气，男人呢也不会嫉妒女人的美貌。我们希望拥有所没有的，那么就会生出嫉妒的心了。那么在教会中啊，信徒之间的猜忌和嫉妒伤害教会最深，这个古老的罪性被基督徒给藏起来了。那么请问，有多少独奏或者是独唱的人彼此猜忌呢？有多少传道人彼此嫉妒呢？教会里边有许多背地毁谤的事儿，都是出自同一个根源，那就是嫉妒。你看，这是多么恶毒的动机呢？该隐杀害亚伯的原因就是出于嫉妒。神悦纳亚伯的献祭，但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。这是约翰一书这封书信中啊，唯一直接提到旧约的一个地方。该隐他是这个世界上敌对神的代表的人物， 那么在这里呢，有三点教训呢，需要我们来注意。第一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特征是杀人，这里所指的杀人并不仅仅是指肉体上的死亡，还包括对弟兄的憎恨。那么在广义上呢，是指邻舍关系上的憎恨还有矛盾。那么第二，杀人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的子女。约翰福音8:44经文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好，第三，杀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恨恶义。大多数人呢，并不愿意努力的效法邻舍的义行啊，反而因嫉妒啊而除掉这样的邻舍。约翰他追溯人类的记录，提到第一个不爱自己弟兄的人，该隐就表明他是属那恶者的，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。那么个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却是善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一书3:13经文说：“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”好，约翰说：“世人若不接纳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啊，或者是别扭啊。”因为世人本来就不会接纳你们的。那么在这封书信中啊，约翰一直都说得很清楚，他只是重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罢了。约翰福音15:18-19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然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那么在侍奉上呢，这一直是很多人的问题。有人说，当你在某某教会担任牧师的时候啊，你就是有名的大牧师。我不能理解也不接受这种说法，我不在乎受不受到欢迎，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受到有些人的欢迎，我实在不应该也不愿意受他们的欢迎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在他们中间受到过欢迎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个传道人，他原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为主来做见证，但是呢，他却谄媚这些群众啊，说一些虚浮的、伪善的、恭维的话，为自己赢得很多的掌声。那么恐怕天上的天使啊，要为他忧伤了，因为基督没有受到欢迎，反而让人称赞的是他自己。那么身为神的儿女啊，我们要认清楚，世人会恨我们的。没错，十字架是会触痛人的，我们要有警觉，不要惹人生厌，放大了十字架引人反感的部分。很多基督徒他们会犯这个毛病，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被人排斥，问题不在他们是基督徒，而是在于他们惹人讨厌。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，都惹人讨厌。我们要确定，基督被厌弃或者是我们被排斥，是否出自相同的原因。这个世界是该隐的后裔，因此世界自然会憎恨教会的，这一点不奇怪的。教会越合乎神的旨意，越行公义，世界对教会的逼迫就会越强烈。马太福音5:10-12记载，耶稣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你看，邪恶的恨恶公义的，这是人类生活的定理。那么这正解释了世人恨信徒的原因了。基督徒公义的生命啊，把不信者的邪恶就昭然若揭地显露出来了。那么恶者当然不喜欢这样被揭露出来了， 他们不但没有改变邪恶的行为，而且呢，还致力于要消除把他们给揭露出来的因素。其实呢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正如一个人因为戒尺和直尺显明他所画的线是歪歪斜斜的，于是啊，便把尺子都给毁掉了一样。约翰一书3:14经文说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。你看，约翰指出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自己要知道，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。那么有些错误的观点就认为啊，我们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圣经说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？经文说，因为我们爱弟兄。爱不是律法的一部分，而是律法的全部。罗马书的13:8，保罗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你看，爱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爱它是划分生命和死亡的一个试金石。哥林多前书13:13，保罗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有一个叫人惊奇的事实，就是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啊，他对基督徒的态度跟过去就截然不同了。这是他可以肯定自己得救的其中的一种途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生在世，没有人不需要爱，只是很多人都误解了爱。有人以为喜欢就是爱，还有人把性当成了爱。唯有认识了神，人才能够明白爱的真谛是什么。唯有与爱的源头上帝连接，人才会有真正的爱的能力。基督徒之所以更注重爱，是因为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。那都住在神里面的人，也一定会彼此切实相爱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